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个观音菩萨把大家这个请过来，这个每个人跟观音菩萨有很大的殊胜因缘啊。我们这个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说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都会跟我们相应。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嘛，观世间的音啊。他说尊生啊，不管你有什么愿望他都知道，他会满足一切尊生的愿望啊。人念观世音菩萨达到至诚的时候跟你相应。观音菩萨为什么他会跟我们相应呢？因为这跟他因力有关系啊。观音菩萨过去世呢是个独觉佛啊，他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善根，能遇到佛，遇到这个续胜的这个境界啊。因为他打坐的时候可以观察到啊这个缘起，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这个观音菩萨啊在海边打坐啊，观察大海的水，海潮之音啊，能说两王啊，达到这个解六界约三空，达到究竟的解脱。所以观世音菩萨能够应十方众生心，是跟他因地啊心有关系。那我们也发这个愿可以吗？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没有达到那种境界，所以呢你想满众生的愿望啊，没办法去满足他。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解六个解，没有约三空。解六劫约三空达到究竟的时候，可以任一切尊生心想，能知道一切尊生心声，可以圆满你的愿力和大悲心。也观音菩萨是一切诸佛菩萨啊应力啊，大悲心者佛心事，我们反复是做不到的。只有诸佛菩萨啊，他已经啊解六劫啊约三空，达到啊，因为空性现前就是佛性现前，佛性现前就是尊生现前，尊生现前，然后他的因身他的愿望啊，可以在这个大悲心里完成。所以呢啊，普贤也好，地藏也好，都是以大悲心为根本。所以大悲心啊，四大愿王的大悲心者啊，佛性也啊，如来者大啊，大悲心者。所以呢，那观音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是怎么修呢？他这个从前到身啊，从前到身，从前来讲就是解六阶啊，哪六个阶呢？啊，所以《楞严经》里面讲六个阶就是啊，静动啊，动静是吧？让它根觉，来到空灭，它就是六个阶。所以每个尊生都有这六个劫的障碍者，所以呢你不解这个六个劫是无办法证到啊空性，达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呢动静啊与语不动，所以呢动中啊是静体，静体啊是动相，这动静叫与语不动。所以呢静，所以它这个观世音菩萨在观察海草音的这个动相，动相没有自体，就是静啊，他自己就是说啊，我们吃饭啦、穿衣啦、睡觉啊，这个体它是空性的，哦，空性是不动的，它证到空性啊不动。比如说我们早晨吃饭啊，这个中午吃饭、晚上吃饭，这吃饭好像是动，但是呢，它这个动的本体它是静的。非常近的，它证到了近，怎么样证到近呢？也就是说它的体是空性，它没有相续。我们这是相续，怎么相续呢？就是说我们早晨吃饭中午呢就想着要吃干饭， 就想着早上吃稀饭，中午吃干饭，晚上吃面条。他这个对象的牵挂跟执着，认为有一个早上吃饭过去了，中午呢就等着中午吃饭，也等着晚吃饭，这是对象。所以我们现在就随波流转。所以菩萨知道，菩萨知道在吃饭的这个单体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他证到了空性啊。这个花摆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花就动念头，但是呢，花在这个地方啊，花自己啊，它是静的啊，它是静的。但是我们看到花就会动，叫动念头。这个动的本体是静的，因为花是静的，我是静的。这个动从哪里出来呢？这个动从哪里出来呢？就是因为它没有缘起啊，就是说动没有缘起，静没有缘起。他说它本来就是静啊，这个花本来是静。那我呢，现在也本来是静，静跟静在一起，只有静啦、怎么会有动呢？这个动从哪里来了？不应该有缘起呀、所以菩萨呢，他就没有这个缘起的时候，他静相就是动相，动相就是你看了我们这个动，其实本体又是静。他说这个体是静，它又是有相出来，就是有我啊，有这个花啦啊。但是呢，仔细观察，这边也是动静的，那边也是静的。花看了这样，你自己一观察，他发现它是静的啊。花它没找我麻烦，我也没找它麻烦。它是谁在动呢？没有人在动，它是静的。那静在哪里呢？又在我，又在它，动的，这叫动静，叫与与不动。所以呢，菩萨观察就是第一个非常微浅，就是表面的现象，表面上的动静与与不动，就达到一种初解脱。初解脱就解了这个二相以后呢，就达到一个觉，这个叫根性现前。就是说原来我看到这个花这个根的缘起，这个根呢产生实，这个实在分别，其实它是静的这个相虽然有，它是静的，但是呢这个静跟动它是余余一切法都是余余车在开，它的雨是自然的，就花往下掉，花往下掉，你看是动的，其实它是静的啊。那我们感觉到它往下掉是动的，其实呢它的体是静的，懂吗？就是我们吃饭吹一睡觉，它单体是静的，是我们的实在分别而已。所以能感觉一个我出来，这个我叫根，根叫一根，我们这个一根呢、一根呢它没有人所之缘，这个根呀它没有人所，因为这边也是静的，那边也是静的，本来没有人所，没有人所之缘，那么说这个根是空，这个空就是我们的根呢、就是我们的一根，就是你这个一根就像水里月亮，它没有人所之缘。你说这个月亮怎么出来的呢？它有人所吗？这个水里的月亮有人所吗？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是空，它没有人所。不能说天上月亮掉到水里面来了，它没有，它没有人也没有所，但是呢它就是有，它是有。就像木头做了一个桌子，做了一个桌子，不能说桌子是木头，这是个木头就叫做根，木头就是根。而这个根呢它有觉性，但是呢它不是因为外面而有的，因为外面我知道它是木，就是一个桌子出来知道它是木，但是呢木头呢又不能独立的拿取出来，因为它没有缘，就是没有人所之缘，没有人所之缘，它不是因为人所显现不自生嘛，不他生嘛，就是不能够说从桌子里面出来，也不能说无中生有，无中生有不能说无中生有，它本来存在，但是呢它没有人也没有所，这个叫做根。所以菩萨呢这个根性我们呢以为呢根是存在的，就是我们有一根就以为自己我独立存在，其实那个根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好像有个我坐在这个地方讲法，其实这个我呢是不存在，这个我就是根，知道吗？而这个根呢不存在，因为你之中有一个我存在，就产生实，叫五蕴就生出来了，所以就一个肉体是你的，是你的这个实。所以菩萨观察到外面的能静无所得，外面的能跟静的本体是与与不断，毕竟空的时候呢，他就观察到里面的根，就是我，发现了我的根呢，也没有自体，没有人所，单体寂静，单体寂灭啊，寂静的。 那说内外都已经，这个叫什么呢？内外都是空性的，已经达到一致的时候叫觉性现前。而这个觉呢，就是说你说我在外面呢还在里面呢，它不在里面，里面是空，不在外面，外面也是空，是吧？因为它的顿境一语啊，它是空啊。他说里面呢没有一个我啊，它也是空啊，所以是空跟空相应产生一，这个叫觉。这些觉呢没有人觉所觉，就是我们不能说有个人觉一个所觉，人觉所觉就是对立了，有个我觉到外面嘛，没有人觉，就是外面的世界给你就是一个觉性啊，觉性空。达到觉性空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其实已经就证到了般若空性。般若空性再往上面走就是空，这个空还有个空在那个地方，就是。那我说这个空呢，有这个他们讲的就是说，达到这个空啊。而说这个空呢，它有人空、所空、人空，就是说不能有一个人空、一个所空，就是一个空，就是空。有人空跟所空，就有对立，就是说，里面我呢是空的，外面是空的，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就变成人所空，人所空就是错。所以呢，菩萨证到这个空性的时候，人所空都没有现前，都没有了，所以就证到这个人所二空。人所空他在打坐的时候，证到人所二空现前的时候，后面就是灭，灭就是说二空合一变成一个空，就是说你的心跟世界变成一，不是二。叫人所二往的时候，一个空，它中间有个空存在，就是说啊，这个世界都是空的，我跟二空合一，达到一个空，还有一个空存在，也是错，叫做空也要空，就是说人所的这个空呢，还要空掉，也不可得，这个时候就达到究竟觉，那个时候究竟觉就现前了，就是说人所算完啊，寂灭现前。这个就是进入佛性，这才是佛性。所以呢，进入佛性的时候就变一切处佛性。所以呢，这个把六界一解开，其实的佛性就现前。一见佛性就是跟十方所有的尊生诸佛同为一体啊。所以通过这样的维系的观察，所以观音菩萨观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又再观察叫约三空。约哪三空呢？就人空、我空，就人我空、法空，也叫做空空。那什么叫人空呢？就是五蕴空，就是色受相行识，就是说一切色受相行识，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相位处就叫色法，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人空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说五蕴皆照见五蕴皆空。他说这个五蕴皆空就是我空，我空，这个我没有一个字体，没有一个字体，我空。然后在法空，法空就是我们讲的无常啦、缘起啦、色缘啦、六根六识啊、这个六尘啦，就是说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法，即眼识、耳识、鼻识、色识、身识和法。他说这个眼耳鼻识叫意识，眼耳鼻识身意叫意识，叫六根、六尘、六识，叫十八界。他说这个都叫做法。包括我们讲的无常啦、缘起呀、六斗啊、慈悲喜舍呀，这一切法，它的字体是空性的，空性没有一个名，也没有一个相貌，没有相貌。你说不吃，不吃的名是错的，也没有一个不吃的相貌，不吃的相貌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也没有一个攀缘，你攀缘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发现它没有字体呀。其实又攀缘相的叫弯心，你有一个不知的相，那不知的相在哪里呢？找不到，是吧？你不知不知完以后不就没有了吗？是啊，我拿钱给你，那是哪个地方？是我拿钱的时候是叫不知呢，还是你借钱的时候叫不知呢？还是那个钱本身叫不知呢？找不到。就是我手，我拿个钱给你，这叫不知。那我手是又不知吗？ 然，你说那个钱有不吃有相吗？有不吃相吗？吗？觉得钱还是钱啊，手还是手啊，它上面没有写说不吃，他说这是瞪一下而已啊，找不到一个不吃的相貌，也找不到一个不吃的名字，他说也找不到你要不吃的这个念头，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生出来了，其实都是妄想。我们尊生呢，真是有个法，有一个法的执，法的执着。所以菩萨真的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你就说三藏十二部经典全是空性的，就是空性的，所以名相跟攀缘都是错误的。所以持戒之子叫无着之戒呢，不吃之子叫无着之不吃呢，无着就是无相的意思，这是一个顿着，这是相，我们看是有相却无相啊。所以呢一切法是名为法啊，实在是没有法可得啊。所以金刚经里讲啊，我说释迦牟尼说法者就为半佛，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佛陀讲啊，波罗你不能说有个波罗，他实在波罗这个相他是名为波罗，不是真的有个波罗的这个名，不是有波罗的相，你不能只对波罗两个字，也不能有一个波罗的这个相貌出来，因为它是空的，它是空性的，所以叫法空。然后呢，空也空，就是说这个人空跟法空有一个空，空出来也错的。为什么呢？因为空你要执着一个它是空，就变成一个浮空，就是认为有一个空还是个妄念，就是空自体它也不叫空，空自体也不叫空。所以呢三空就没有了，三空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叫约三空，就进入到法性，变一切处，任一切尊师心想。然后说所有的观音菩萨大悲心呢，都是乃至于呢证到了这个约三空的功德，或者是解六阶，解了六阶约三空才能够进入到法身，进入法身就进入一切尊生之性，进入一切尊生就进入尊生心想。所以尊生所有想佛界应知，你所有的念头跟观音菩萨都会相应。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这个解六阶约三空，进入到尊生的性相，所以尊生每一个灯念跟观音菩萨都是相应的，都是相应的，跟诸佛都是相应。所有诸佛出现于世，所有的普贤菩萨，或者是地藏菩萨，或者说大阿拉汉，或者说大乘的菩萨来到人间，都是以这种心来到人间的。还有个没有约三空，他没有解六阶，他不能是一切尊生心想，是斗不了众生的。就像我们现在斗不了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解六阶，我没有约上空，我怎么斗你啊？因为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没有见自信啊，我没有见自信就没有见到尊生的自信啊，没见到尊生的自信的话，那么说你所有的念头在想什么我都没办法跟你相应。所以呢我们要深信观世音菩萨他已经解六阶约上空，在一切尊生心想，那你在叫他的时候他一定会相应，知道吗？所以呢普贤菩萨能够变法界，都是因为他已经解六阶约三空的境界里面建立了普贤行愿。所以呢所有尊生修普贤行愿，以普贤行愿力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那是普贤菩萨的功德。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自己做不到，你可以想一想，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是用弯心做啊，弯心我们六阶没解啊，六阶没有解啊，三空没有约，我们都是在三空里面执着，在六阶里面执着，都在油上面。所以我们要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地藏王菩萨，相信普贤王菩萨，相信释迦牟尼佛，他一定在我们这个当下。那说你念观世音菩萨最有究竟，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以大悲心，包括观世音菩萨，包括阿弥陀佛，都是以大悲心来到人间来。他没有大悲心，那不就麻烦了？他以大悲心救度一切尊生，他没有大悲心，他会发四十八愿吗？他没有大悲心，他会建立这个种种功德吗？他没有这个大悲心，他会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吗？那不就自己一个人解脱，自己一个人往生，自己一个人和这个就安居在极乐世界？所以呢，他也是大悲心。所以呢，你念观世音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跟大悲心是直接相应的，大悲心直接相应的，一起念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心就等于念祝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切祝福都在大悲心体上，是不是？所以呢，你念观世音菩萨，所有诸佛菩萨大悲心都是一体的，都是一性德，是吧？所以呢，观音菩萨是最直接的跟我们心相应的，所以念观。那你念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可不可以呢？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对他们的大悲心升起绝对的信心。绝对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说对善知识啊，对于佛啊，对于这个菩萨们升起最贴切的跟你心相应的这个心。那说什么样的心才会最相应呢？就是说你念观音菩萨无里头的有忏悔心啊，感恩心啊，这个般若智慧的心啊，或者是修无上菩提心啊。那说修这个心修得非常虔诚的时候，一定要相信，你要相信所有的境界都是观音菩萨以你的音声而现前，以你现在的心声而现前。就说你念，就说你要相信所有的境界，所有境界都是观音菩萨的音声，所以你在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观音菩萨一定跟你相应，地藏菩萨一定跟你相应。那说我们对观音菩萨怀疑的时候，你就会对法怀疑，对法怀疑就对生活怀疑，对生活怀疑就不信。但是我们对佛对菩萨深信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对他法深信的时候呢，你的修行在你求观音菩萨的时候，可能会一个人拿刀来杀你，知道吗？就是拿刀，但是那个人拿刀杀你的时候，就哇，观音菩萨怎么会显出这样的相来救得我呢？是这种感觉，知道吗？你是对观音菩萨彻底深信的时候，你在拜观音菩萨，在求观音菩萨，你相信你所有的念头跟观音菩萨完全相应，一点都不怀疑，在不怀疑的觉道上会有很多的感应。这个感应是什么呢？感应一个法师跑过来拿个香棒抽你一把，就是这样的境界，知道吗？哎，这个境界就是观音菩萨加持出来的。你马上用心来接受他的时候，那一瞬间你就解脱，知道吗？你要深信观音菩萨，在拜观音菩萨的那一刹那，有所有的境界都会现前，你的恶业善业都会现前。他说你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可能会地狱现前，你就勇猛地接受它，你就跳下去，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这就是观音菩萨在你面前来感应你自己个人的对他的信任，是吧？所以呢，你对，那我说你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观音菩萨抚摸着你呀，安慰你呀，你就感觉到很欢喜。那观音菩萨要的是你解脱啊，要你对他的真实性了。哦，对我好，我就观音菩萨就会给你帮助。你对观音菩萨不好，观音不给你帮助了，你就对观音菩萨不好，就证明有怀疑心，知道吗？有怀疑心，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观音菩萨老是给你钱啦，给你名啦，给你利呀，给你要孩子对孩子，要钱财就对钱财，哎，给麻子。有一天观音菩萨不给你了，你就对观音菩萨生气了，知道吗？你就生气了。那观音菩萨还是要考验你的，你对我到底是真心是假心？就像对常福一样，到底是真心是假心？考一考就考得出来，是吧？就是你，我骂你一下，我诽谤你一下，我用眼睛吼你一下。看你对我的信心是不是很够？对善知识产生后，就说你对我越恭敬，我会越骂你，越恭敬越骂你。你在恭敬的阶段还获得这种骂你的东西，这一定是恭敬里面加持出来的。你有这种信心吗？要以这样的信心来对善知识，能对于佛陀、对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对于所有菩萨的一种信任。所以你不管求哪一种菩萨，都是这样的反应，知道吗？所以我们求普贤菩萨，你得跟普贤菩萨相应，你就念这个普贤行愿品，是吧？你念观音菩萨，你跟观音菩萨相应，你就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普文品。你跟阿弥陀佛相应，你就念无量寿经，是吧？不管你跟哪一尊佛菩萨相应，最主要的我们要有虔诚心，要有信心，一点都不怀疑的心。那我说不怀疑的心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你的境界现前之时，你相信不相信是你求来的？相信不相信是你求来的？ 是大加使力，大考验你，是吧？大安慰你，都会在你当下。你要悟到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我说你对观音菩萨无所谓啊，你就会呢什么样子的呢？人家骂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反抗，因为你没有求他，人家骂你，你就说哎呀，可能是我观音菩萨对你，对观音菩萨不虔诚，才感召这轮体，这是错误的思维，知道吗？啊，我念观音菩萨这么虔诚，还感召我自己呀、把脚给打断了，我可能是念观音菩萨不虔诚，错了，完全是错的。你说观音菩萨没有保佑你，其实错了。你一定要认识到，有一天念观音菩萨非常虔诚念观音菩萨，一个石头把你脚给打断了，你要感受到，虽然我这么虔诚的念观世音菩萨，还感应把我脚给打断了，一定是观音菩萨加持，我原本的接受，我原本就这是观音菩萨加持来考验我了，一定是给我大加持、大力量、大功德。那我说我要深信不疑的接受他，我欢喜，我更加对观音菩萨崇拜，我更加对观音菩萨的信任，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不怀疑观世音菩萨，你都不怀疑地藏菩萨，你都不怀疑普贤菩萨，你都不怀疑阿弥陀佛，你都不怀疑善知识，知道吗？知道，你不怀疑你的师父，是因为在生活中这样的修行就一定有力量，有力量啊！所以呢，就看你的这个信心，看你的信心，所以对这个信心要生出来。所以因为这个信心，观音菩萨所有的菩萨跟你心都是相应的，因为他都已经啊解六界约三坤的境界，他怎么会跟你不相应呢？因为他就是你的自信啦，都是自信显现出来的境界呀、方便说这是佛菩萨，其实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都在你心中，都在你自信那个地方，你只是不知道而已。就诸佛菩萨以愿力成你自信中显现出来的这种方便，以这种方便的愿力来解我们这个心中的困惑，所以我们借助诸佛菩萨的愿力方便来了解你的自信你本来的体。你就为什么打堕了？你自信有吗？是吧？你自信就有这么个东西嘛？所以呢，接受你的自信不就对了吗？是吧？人家骂你就是自信嘛？你了解人家骂你就自信，自信空就是清净的嘛？所以对清净的提升信心嘛？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呢，相信诸佛菩萨，相信观音，相信地藏，相信普贤，都是相信自信。自信就有的这样，他说这个自信的现象，我们无始以来对自信对外面的境界是对立，是弯心，这些弯心里面痛苦烦恼的时候呢就会对外面的善的满足于自己的就很欢喜，对不满于自己的呢就会生烦恼，所以我们往往把所有的境界当作是自己的是个利己，所以要认识到这都是你的自信显现出来的境界，这个境界是无比清净，知道吗？外面呢地狱恶鬼畜生像大火一样在烧啊，我们好悲伤啊，好痛苦啊然后认为这个世界很坏了，很恶了，那你修武修得这么好，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境界出来呢？为什么要这样境界出来呢？这都是你心里的境界，都是你的心理境界。如果你要是没有业障了，所有业障都不会现前了，所以你要在这个体里面，在这个体上接受这是我的心啊。所以我们讲嘛，就是说如果你修行圆满了，这些境界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你看到境界就是心。我们不要向外去奔波，不要感情运势啊，不要感情运势，我们了解一些境界都是本体，它是清净的观音菩萨的加持，所以呢要了解，要了解。所以我们讲释迦牟尼佛在前面远去了，观音菩萨在后面回来了，观音菩萨在哪里？释迦牟尼佛在前面走了，其实没有走，他又回来了，在哪里？可能是你的爸爸，可能是你妈妈，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可能在工作上单位上，可能是一个车子，可能是一条路，也可能是浑水，也可能是断桥，也可能是被人家打你骂你，这些所有的境界都是观音菩萨在你面前变现出来的，是吧？所以呢，这些观音菩萨就在你的当下，你对观音菩萨生清净心，生恭敬心啊，生欢喜心，生慈悲喜舍心，在你对这一些法生起慈悲喜舍的时候，这就是观音菩萨的体现 观音菩萨提醒，所以你大的骂的时候，首先要生清净心，生恭敬心，啊，生这个慈悲喜舍心，这样的心呢，跟你自己解脱啊，跟他解脱啊，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啊，我们修行的过程之中呢，这样的去关照啊，这样的关照，你就会跟这个法相应。啊，所以我们讲信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还有普贤行愿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在念普贤行愿的时候，所以大家呢适当的也可以看看普贤行愿品啊，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都很重要。我们于法修行很重要，也就是说啊，离境诸佛不要去看着这个佛，知道吗？不要看着这个佛，要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你礼拜的那个佛不是在寺庙里拜佛，要看到所有的尊身，所有尊身都是佛菩萨，都是观世音菩萨，都是地藏菩萨，只有我是凡夫。所有的境界都是在视线给我看，都是视线我心里的境界。你看到到处都是大悲心，圆满圆满我的觉性，圆满我的大悲心，圆满我的六道波罗蜜啊，圆满我自己的功德，是吧？圆满我们观察波罗啊空相啊，一些生灭之相都是圆满我们的这个啊观照啊，这个空性的观照。所以呢，你把供养灯啦、供养花啦，不与于法修行。所以离境诸佛称赞如来，称赞如来就称赞如来的功德，大悲心的功德，称赞一切诸佛功德，一切菩萨功德。他大悲心应一切尊生，建立一切境界，啊，都是观音菩萨的功德。你要赞叹，你要赞叹这个菩萨的功德。你要这个广修供养，广修供养的话，就说这个供养，就说供养灯啦，供养花啦，供养这个水果啦，不允啦，这个用法来供养，用法来供养，就是说观察无常啦，观察缘起啊，观察大悲心啦，这个叫于法供养，就观察这个诸佛菩萨的功德、大悲心在一些众生心想处。你看我们观察观世音菩萨，任一切诸生心想建立一切境界，那我说在这生活中去供养，生活中供养能供养了观音菩萨，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是观音菩萨在里面，你对他生恭敬心，生清净心，生欢喜心，那这样的尊生呢就会被斗啊，这样就是说人生清净，这个叫做供养，是吧？是一尊身心来供养佛，不是说在佛面前供养花。你把花供养的像虚空那么多，把灯供养的像西米山那么高，把那个油供养的像大海那么广阔，还不如呢在尊身心中供养。因为尊身能在尊身心中供养，能对父母、对尊身能升起无上的信心。包括上合大地及虚空能升起功德的信心，然后这样的供养，这样的就是说，是一张什么叫菩提萨多？菩提者心空，萨多者法空，法空就是心空，心空就是法空，心空跟法空是八的，就是说佛在哪里啊？佛陀在法空里面，法空里面，就是说法空的体叫做诸佛，心空的体叫做萨多，就是佛在哪里啊？在一切法昆的体上，是见尊生于人见佛，见尊生见佛，见法界平等于人见法，就是说你做功德还必须见一切法界平等，你到一切处看一切尊生，看一切尊生是佛，看一切法界是法平等的，是佛清净的，就是每个众生具备清净之本性，世界不管是极乐世界还是娑婆世界，它的法性是平等的。然后第三个呢，观一切世界，观一切世界是无住，昨天今天明天它是没有住的，前两没有住过，我现在讲话它没有住的体，包括我刹那刹那的都没有一个住的体。有人说能没有人，也没有所，也没有静，也没有动，没有空，也没有灭，是吧？没有人，没有法，也没有这个攀缘。他说这个体都是空性的，空性就是解脱了，你要观察到空性解脱体。他说这个就是供养佛，这叫做于法供养，就是说在法上修行的供养的功德。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 你用虚空把你供的来供养给佛，还不如观察无常。你观察无常的这一念功德，他说你在寺庙里供养灯油花果等于西弥山，也没办法这一念无常的功德，就能观察无常。毕竟无常就是说法无常生无常心无常，法无我生无我心无我，对吧？法无住生无住心无住。他说你观察了这个的时候，那你的功德就是佛的境界。因为从粗到细，从细到沉，就说我们的心是尘沙烦恼，我们的身体叫粗细和烦恼，我们的法界叫粗烦恼，粗烦恼细烦恼到无明烦恼。如果你把这个都能观察到啊，观察到跟法相应的，就说从无常里面无我里面能观察到，那这种功德非常的大非常大。所以在佛面前修庙，一修三千大千的寺庙，把整个地球都把庙子给就建完了，还不如是观察的功德，是吧？所以我们不要把心思呢，现在呢有一种佛教叫边缘佛教。什么叫边缘佛教？就正事不做，专做邪事，偏叫边缘。什么叫边缘？就是说我们正事不做，老是编个稿，就是承担没搞过正。正事是什么呢？就是观察法。我们老是建寺庙，建了好多寺庙，做尊庄严啦，花庄严啦，这个水果庄严啦，佛像庄严啦，寺庙庄严啦，我们做了好多的边缘，就佛教边缘，我们做一些边缘的功德，没有做正功德。正功德是修法才是主要的，边缘的功德可以做也可以不要做，做一点点就可以了。修一个寺庙，修个寺庙，小小的修一下就可以了。人，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心思，一头来去看寺庙，知道吧？我因为我们要观无常，法世界无常，你要观它干嘛？是吧？因为身是无常，你把它庄严那么好干嘛？因为心是无常，你听得这么意乐干嘛？所以呢，你把外面搞得很漂亮，对外面执着；你把身体搞得好庄严，身体执着；你心老是向外攀缘，你心执着，那怎么观空无常呢？怎么光无我呢？怎么光无助呢？根本不能修法了。所以呢，我们把正法给丢掉了，我们修边缘的佛法啊，我们出去翻身啦，我们出去去做慈善啦，我们出去去做这个社会上的很多这些这些边缘的。你要紧紧记住，这些都是要边缘佛法。边缘佛法跟正佛法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连我们国家的主席都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子啊都在修边缘佛法，不修正法。修边缘佛法不修正法，大家都搞慈善修寺庙，每天搞得那么好看穿好衣服做好庙，然后呢做得心态很舒服，就找这个东西，大家都在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在修正法。有几个人修正法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在念阿弥陀佛，人家说这个阿弥陀佛都他在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边缘的东西，知道正法是要修般若，要修空性，要修无常，要修缘起，要修心法，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说我们现在80%的90%的都是在边缘，大家都在搞边缘。所以到这于社会上的人呢，对佛法生起怀疑啊，因为大家都在搞迷信活动嘛，不修正法，人家拿起佛经符讲的这个东西跟你修的不一样，你们修的是在搞表面现象，搞形象化，都在外面搞形象啊，把花天里过那么多干嘛？因为插进两枝花就可以了吗？花那么多钱，不如花了钱去多印点佛书。你说拿那么钱去搞买那么多花，订的那么庄严干嘛？跟谁看？难道是增加我们的贪心、嗔心、痴心，增加我们的分别执着，增加我们的意根这个执着？不修正法，把庙搞那么庄严干嘛？所以很多的善知识，你要是莲池大师看到都痛心啊，痛心。所以我们大家都在搞，搞得不亦乐乎的，还拼命的宣传，拼命在网上宣传。所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都在搞，三四个人一搞，我一个人在修行，你三个人搞啊搞啊搞啊搞啊，我又跑过去搞了，我不修行了，我要去搞，为什么？太热闹了，太热闹了，就像红卫兵一样，江文化大革命一样， 我们现在念佛的就像王慧丁一样，文化大革命一样高举着旗帜，然后这一告大家都往那边威，就是说啊，中国的特性就是一有两三个人再来个地方大家都往那边威，一些小小的大家都不愿意修无常，不愿意修缘起，不愿意修空性，也不愿意修这个心法，都是修外面的法，叫边缘佛法或正法的初品啊。所以我们这个无量寿寺他是修正法不修边缘佛法，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天到晚搞这个钱，也不需要搞那么多的花穿两只就可以了，我们不要搞那些形象，不要搞那形象，人家胜过来就胜过来，不胜我们不去求他了，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学法。我认为寺庙破一点没有关系的，破一点不正好修行吗？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不要漏水就可以了，真的会是这样的。我希望大家呢在21世纪这个年代，已经21世纪已经过了20年了，我在这第21世纪的时候我就告诉别人，我在20年前我就告诉人家21世纪是什么世纪，21世纪是精神世纪，它是佛法界，它是修行的世纪。那我说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修行人，就是要追求佛法，追求真理，追求正法的这个时代，我们不要还是像19世纪没饭吃没有衣服穿搞了些假名假象啊。所以希望大家把心收一收，好好跟我们在一起呢修法，多听法多闻法，不要搞那些形式，有钱的话就把它布施出去给人家，你不要搞，你来修法，在我们这来修法。如果有的钱吗，送到德林寺去，送到人是送到大寺庙里去，我不要，知道吗？不要给我，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不知道哪天会死掉，给我再多的钱都没有用，我不知道往哪里用，就把钱就送到别人，让别人按理要来修正法，要来修行，跟我们好好听法修行关照啊，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因为我这个地方不搞形象啊，翻身啊，这个做慈善的我们不搞，政府让我们搞一点，我小小的搞一点就可以了，不要花很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搞一天乱搞边缘佛法，就是看了都着急。所以希望大家呢在我这个地方啊，多亲近善知识，多听法，这是我的本愿，这是我的愿望啊。所以不要在这名利色上面啊来诱惑我，来干扰我啊，我现在不想要这些东西啊。你看原本是现在是莲花寺，有钱送到莲花寺去，而且原本是在修寺庙，我这个地方不要，我不需要，我现在真的不要了，我非常急迫的要修法啊。所以啊，希望大家呢不要离开了正法，这个很重要。我们就说啊，师父这样不要紧了，我就到别的地方去，我就不来了，又是违背我的本意啊，违背我的愿望。我的愿望是大家跟我们在一块好好的去修法。南无阿弥陀佛。